欢迎收听，今天我们要深入研究的是你发来的这份来自 DeepSeek AI 的论文 MHC 流行约束超连接。你看，这篇论文其实是在试图解决一个 AI 领域里非常经典也让人很头疼的矛盾。
没错，
就是我们都想要模型性能更强，但往往越强的架构就越像一辆被魔改过的跑车，马力是上去了，可车身极不稳定，随时可能在训练的赛道上失控翻车。
哎，这个比喻特别好，这篇论文就相当于给这辆狂野的跑车设计并安装上了一套极其精密而且高效的动态稳定系统。
好，但在我们看这套新系统之前，得先聊聊现在几乎所有大模型都在用的一个基础零件，也就是你熟悉的 Transformer 架构里的残差连接 Residual Correction。
这个我有条印象，几乎所有模型架构图里都有那个标志性的旁路或者说跳线。
对，你可以把它想象成我们建一座摩天大楼。
哦，
除了正常的楼梯和电梯，设计者非常聪明的在每一层都保留了一条直通底层的紧急通道。
明白了，
这条通道的存在就是为了确保信息，也就是我们常说的信号，在模型里一层层向上传递时，不会因为楼层太高、路途太远而变得面目全非，甚至完全消失。它保证了最原始的信息总有一条路可以走，这就是所谓的恒等映射。没有它，我们今天可能根本训练不了几百上千层的深度网络。
明白了，它是一条生命线。所以如果说残差连接是给摩天大楼修了一条单车道的紧急通道，那么我们今天的主角它的前身超连接，也就是 HC， 它又是怎么想的呢？
HC 的想法非常大胆，甚至有点暴力美学。
哈哈，
它的设计者觉得一条紧急通道怎么够用，干脆把这条单车道直接扩建成一条拥有 N 条车道的超级信息公速公路。
N 条车道？
对，论文里提到就是把残差流的维度从 C 猛地扩大到了 NC。
这不还算完吧，我看到论文里说它不只是拓宽了路，还在这些车道之间修了非常复杂的立交跑系统。
说得非常准确，这些立交桥就是那些可以学习的映射矩阵，比如 HRES、HPRE 和 HPOST。 它们的作用就是让信息不再是各走各的道，而是可以在这 N 条车道之间自由地穿梭、混合、重组。
所以理论上，这给了模型巨大的学习和表达信息的空间，性能自然应该会更强。
理论上是这样。
听起来是个天才般的设计，更多的通道，更自由的交换，这不就是我们一直追求的吗？但既然我们今天讨论的是修正版，那说明这个天才设计里肯定藏着一个巨大的坑。
一个足以让整个系统崩溃的天坑。
哦，
问题就出在那些立交桥上，尤其是那个负责在多车道内部混合信息的 HRES 矩阵。因为它的设计是完全自由，没有任何约束的，就像一个交通枢纽，没有任何红绿灯和规则，全凭车辆自己跑。
会发生什么？交通大拥堵？
比拥堵更糟，是连环爆炸。
爆炸？
对。当信号流经一层又一层的网络时，每一层的 HRES 矩阵效应都会被累积和放大。你可以想象一下，第一层的信号被放大了两倍，到了第二层又被放大了三倍，这样滚雪球似的下去。论文里的数据看得我当时都惊了。图 3B 里有个指标叫 MX Gain Magnitude， 它衡量了信号在传播中增益的峰值。在 HMC 架构里，这个数值可以达到，你猜猜看？
翻个几倍？几十倍？
3000倍。
3000？看什么玩笑，一个信号进去出来的时候强度是原来的3000倍，这系统不崩溃才怪。
完全正确，所以你在图二里能看到那种典型的训练崩溃曲线。
对，那个图我印象很深。
模型的训练损失 loss 一开始稳步下降，到某个点突然就爆炸了，像火箭一样冲上天。同时它的梯度范数这个指标，你可以简单理解为模型每次学习和调整自己步伐的大小，也变得极度不稳定，忽大忽小，完全疯了。
哎，这就是那辆跑车油门踩到底，引擎爆缸，直接冲出赛道的场面。
就是这个场面。
而且我注意到论文还提到了一个很实际的问题，就是内存墙。这么复杂的设计是不是对硬件也非常不友好？
是的，这是另一个致命伤。大量的通道和矩阵运算带来了巨大的内存访问开销。 GPU 大部分时间不是在计算，而是在等待数据从内存里取读或写入，效率极低。
所以 HCS 这个想法虽然理论上很美好，但在实践中它既不稳定又没效率。
对，
好了，问题我们已经搞清楚了，一个马力强大但毫无约束的野兽。那么这篇论文提出的流行约束超连接 MHC 到底是怎么给这头野兽套上缰绳的呢？我感觉这才是这篇论文最精华最巧妙的地方。
确实如此， MHC 的核心思想不是去拆掉这条已经建好的超级高速公路，也不是减少车道，而是为它引入一套全新的，在数学上堪称完美的交通规则。
一套交通规则？
对。
这套规则具体是什么？
这套规则就是强制要求那个最关键最容易惹祸的 HRES 矩阵必须是一个双随机矩阵 Doubly Stochastic Matrix。
等一下，双随机矩阵，我第一次读到这个词的时候感觉像是瞬间回到了大学的线性代数课堂，它到底是什么意思？听起来很复杂。
哈，名字是有点唬人，但它的定义其实非常直观，就两条规则。第一，矩阵里所有的元素都不能是负数。第二，每一行的所有元素加起来都必须等于一，同时每一列的所有元素加起来也必须等于一。
每一行加起来是一，每一列加起来也是一，这听起来像是一种极其严格的平衡或者说守恒。
对，
信息流进去之后，总量上既不能增加也不能减少。
你的直觉完全正确，这正是它能驯服那头野兽的关键。这种严格的平衡带来了三大好处。首先也是最重要的，信号稳定。从数学上可以证明，任何双随机矩阵它的普泛数上限就是一。
普泛数
翻译成大白话就是用这个矩阵去变换一个信号，信号的能量或者说强度绝不可能被放大。这也就从根源上杜绝了我们前面说的那个滚雪球式的信号爆炸问题，那个3000倍的增益在这里永远不可能发生。
好吧，这确实釜底抽薪了，但这里我有一个疑问。
请说。
你对一个矩阵的约束这么强，每一行每一列都被锁死了，这会不会把模型的学习能力也给限制住了？
这是个好问题。
为了稳定，我们是不是牺牲了模型找到更复杂更优解的可能性？感觉像是为了让车不翻，我们干脆把方向盘给焊死了。
这是个非常好的问题，也是一个很自然的疑虑，但答案是并不会
啊。
这就要说到它的第二个和第三个好处了。从几何角度看，双随机 matrix 对信息的操作本质上是一种凸组合，简单说就是一种非常平滑的加权平均。
加权平均？
对，它不是粗暴地把信息砍掉，而是在不同的车道之间以一种非常优雅有分寸的方式对信息进行重新混合与分配。
我好像有点理解了。
它保留了信息融合的能力，只是确保这个融合过程是平稳的，不会产生剧烈的震荡。
它不是禁止信息流动，而是规定了信息流动的章法，确保总流量不变。
正是如此。而且这套章法还有一个极好的特性，那就是稳定性可叠加。
可叠加？
两个双随机 matrix 相乘得到的结果依然是一个双随机 matrix。 这意味着无论你的网络有多深，堆叠多少层，这种稳定性都能一直保持下去。每一层都遵守能量守恒，那整个系统自然也就守恒了。
明白了，这就完美解决了之前那个滚雪球的问题。
对，
太妙了。所以 MHC 做的就是强行把那个自由散漫的 HRES 矩阵通过一种叫 Synchron Knop 的算法给投影到一个由所有双随机 matrix 构成的特定数学空间里，
也就是论文里提到的 Birkhoff 多面体。
它保留了 HC 多通道信息交换的优点，又通过一个经典的数学工具给整个系统加上了绝对可靠的安全锁。
是的。你知道有意思的是什么吗？在 AI 这个领域，我们总觉得要发明一些全新的革命性的东西。但你看，
解决 HAC 这个前沿架构问题的关键，竟然是双随机质阵这个几十年前就已经被研究得非常透彻的经典数学理论。
确实，
有时候最优雅的答案其实就藏在旧的工具箱里。
说得太好了，不过理论归理论，下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就来了。引入这么一套复杂的数学约束，还要用专门的算法去做投影，这听起来计算量就小不了，会不会为了这个稳定导致模型的训练时间变得奇慢无比，最终还是没有使用价值？
这绝对是决定这项技术能否落地的关键。如果为了稳定让训练时间增加了 50%， 那对任何一家公司来说都是无法接受的。
没错，
这也是这篇论文的另一个让我非常佩服的地方。他们不仅提出了漂亮的理论，还把脏活累活，也就是底层的工程优化做到了极致。
他们具体是怎么做的？
他们用了一套组合拳，首先是内核融合 kernel fusion。
内核融合，
简单说就是把原来需要做好几步的计算，比如矩阵乘法、归一化等等，打包成一个大的统一的计算任务，一次性交给 GPU 去处理。
我明白了，这就像我们去办事儿，原来要跑好几个窗口，每个窗口都要排队，现在变成了一个一站式服务窗口，所有材料一次性提交，内部流转，我们只需要等最终结果就行了。
哎，这个比喻非常恰当，
大大减少了来回跑腿和等待的时间。
这里的跑腿时间就是 GPU 访问内存的时间。内核融合大幅减少了 GPU 对内存的反复读写，直接缓解了我们前面提到的内存墙瓶颈。其次，他们用了一种叫重计算 recomputing 的技术。
重计算就是重复计算一遍，这不是很浪费算力吗？
看你怎么权衡， GPU 上最宝贵的资源其实不是算力，是显存。
哦，显存。
为了节省宝贵的显存，他们选择在训练过程中不保存所有的中间结果。当反向传播需要用到这些结果时，再利用 GPU 飞快的计算速度重新算一遍。
啊，这是一种典型的以时间换空间的策略。
对，但在他们这里，因为算力很足，换来的空间收益非常大。
原来如此，用一点点计算开销换取了能训练更大模型的能力。
最后还有通信重叠 overlapping communication。当你用成百上千张 GPU 搞大模型训练时， GPU 之间的数据传输是个大问题。
对，
他们就精心设计了整个流程，让数据传输和计算可以同时进行。就像一个厉害的厨师在炖肉的同时已经开始切菜备料了，而不是等肉炖好了再去做下一步，
把所有时间都利用起来。
对，最大化硬件利用率，
软硬件协同优化，把硬件的潜力压榨到极致。所以这一整套组合拳打下来效果如何，最终为这个精密的稳定系统付出的代价有多大？
结果非常惊人。论文里给出的数据是，在一个270亿参数规模的模型上，使用了 MHC 之后带来的额外训练时间开销只有
多少？
6.7%。
只有6.7%，这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了。
是的，
花这么小的代价就解决了一个可能导致整个训练崩溃的根本性问题，这笔买卖太划算了。
这也就意味着这项技术已经完全具备了在工业界大规模应用的潜力，它不是一个停留在实验室里的漂亮玩具。
好吧，效率问题也解决了，那最核心的性能问题呢？给跑车装上了这套先进的稳定系统，它真的解决了那个3000倍增益的疯狂问题吗？效果有多明显？
效果是天壤之别。图七的数据非常直观， HC 架构的信号增益峰值高达3000，而 MHC 把它稳稳地压在了 1.6 左右。
从3000到 1.6？
对，从一个极端走向了另一个极端。你再去看图八那些可视化出来的矩阵图，对比就更强烈了。HC 的矩阵里充满了大起大落的极端数值，看起来非常狰狞，而 MHC 的矩阵形态非常平滑、稳定、规整。
这说明它的交通规则确实生效了。
没错，
稳是稳了，但这里还有我最关心的问题，你给跑车装上了刹车和稳定系统，它会不会因此就跑不快了？性能上有没有妥协？
这就是这套方案最漂亮的地方。表四的数据显示，在270亿参数规模下，
对比原始的基线模型和不稳定的 HC 模型， MHC 在绝大多数下游任务评测上得分都是最高的。
都是最高的。
对，尤其是在像 BBH 这种考验复杂推理能力和 DROP 这种阅读理解任务上，优势很明显。
所以说，装上稳定系统之后，这辆跑车不仅开得更稳了，而且因为它能更有效地利用和融合信息，最终跑得反而更快了。
就是这个道理。
这太反直觉了，但又在情理之中。一个稳定的系统才能让潜力得到充分的发挥。
嗯，
那它的潜力到底有多大？会不会只是在270亿这个规模下碰巧表现好？如果模型继续扩大或者数据量增加，它还能保持优势吗？
很好的问题，也就是衡量一个架构是否有前途的关键，就是它的扩展性 scalability。论文也专门做了这个实验，图6的扩展性曲线非常清晰地表明，无论是将模型从30亿参数扩大到270亿参数，还是增加训练数据量， MHC 相对于基线模型的性能优势始终能稳健地保持甚至扩大。
这就证明了它不是昙花一现，而是一个真正具备大规模应用潜力的优秀架构。
没错。
好，我们来梳理一下今天的发现。我们从一个看似美好的 AI 架构超连接出发，发现了它背后如同无刹车跑车一样的时空风险。然后 MHC 通过引入一个极其精妙的数学工具双随机矩阵约束，成功地为这辆跑车装上了安全阀，从根本上解决了稳定性和扩展性的难题。
更重要的是，通过一系列极致的底层工程优化，把安装这套安全系统的成本压缩到了几乎可以忽略不计的 6.7%。
对，
这不仅仅是一次模型架构的巧妙升级，更是一个关于如何在追求极致性能的创新之路上与系统内在的稳定性达成完美平衡的精彩范例。
确实如此，它告诉我们，有时候最大胆的创新需要用最经典、最严谨的规则来驾驭。
最后，在你消化今天这些内容的同时，我想留给你一个更开放的问题去思考。
哦，
这篇文章选择将那个连接矩阵约束在双随机矩阵构成的这个流形上。
MHC 提出的这个框架其实更具普适性，那就是将一个自由的连接空间投影到一个具有特定良好属性的流形上。
你的意思是双随机矩阵只是其中一个选项？
完全正确，它是一个能保证绝对稳定性的优选项，但未来会不会存在其他类型的数学流形或几何约束呢？也许有朝一日，研究者可以设计出一种新的约束，它不仅能保证稳定性，还能在模型的表达能力、学习效率，甚至针对某些特定任务，比如逻辑推理或者代码生成的目标之间，找到一种更优的、全新的权衡。
哇，
这或许为下一代基础模型的宏观架构设计打开了一扇我们目前还无法想象的全新的大门。